大家好，我是 Timing 听见趋势节目主持人 Eva，让我们与大师相约，听见趋势，听见你最需要的知识。太一最新一期电子报已经发刊，主题预想未知共创未来，从发展职能到赋能组织的人才策略，集结了太一2024年度论坛的精华报道，分享面对 AI 技术的兴起，企业在人才发展与培训方式上该如何重新思考与因应的策略方向。还有2024第一季的活动讯息，首先是 Inside Discovery 2024最新公开班，1月23号洞悉自我风格动力工作坊，通过测评后的个人报告，将可深入了解自己性格的动能强弱度，并有意识的调整与运用个人的强弱项特质，欢迎大家报名参加。另外，2024预想未知共创未来线上分享会即将在1月17号赋能组织的人才策略，跟大家一起线上研讨，除了回顾当天精彩的内容与揭开2024太一年刊的内容故事，我们同步邀请企业实战顾问王怡纯 Chris 老师进行专题分享，欢迎大家一起上线交流。了解完整的年刊精华报道及相关活动报名资讯，欢迎点击下方连结。大家好，我们非常开心呢，我们今天的一个节目，我们一样邀请到我们一年前曾经在我们 Podcast 跟我们聊天的胡立彦老师，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聊聊有关第一季的主题，叫赋能组织的主题。那大家还记得老师一年前跟我们聊的主题是什么呢？如果有听到的也可以心里的默默跟我说，是有关接班人议题这个主题的，那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啊。如果没有跟上的，记得赶快回去，我们应该是在不知道 EP 哪一集，我们小编会在那个下面的那个讯息栏帮我们同步补充上去。那今天呢，我们再次欢迎到胡立彦老师来跟我们谈谈有关我们人才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议题。那当然呢，我们现在其实大家都可以明显的感受到，现在整个外部的环境其实是非常变动的。那对于很多 HR 伙伴，这一年来其实也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说，外部环境变化这么快，那我们在人才发展上面如何做好我们的发展的规划，面对这样变动环境，我们怎么样来设计规划，会是我们未来在做规划上面可以去做进行的一个主题。那我们一样邀请到胡立彦老师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先用一个爱的 super 来欢迎胡立彦老师。老师来，我跟我们打声招呼。
伊娃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胡立彦
老师。好，很开心我们又在过年前见面了。
是，
对。那诚如我刚刚提到这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在一个动态的环境下，其实很多 HR 也在思考，或甚至很多企业的主管他也在思考，过去很多的经验其实不见得未来会去可以应用的呢。就像过去十年没有 AI， 可是从这一两年，哇塞，整个 AI 的这些功能啊，或者是很多的应用开始慢慢延伸。那在面对这样未来的环境，我们怎么样在人才发展上面做一个重新的一个思考，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规划。想听听老师在这么多年，然后海峡两岸最近也其实频繁在两岸跑来跑去，您的一个观点。
我在大概十二十三年前开始进入顾问业。那我刚开始进入顾问业的时候，我也会经常碰到有一些 HR 的朋友，他们在找这个老师的时候，他们经常会希望就是说，老师有什么什么样的经验啊？我觉得这个十年过去了，就算十年前就已经开始当这个讲师的人，他的经验也是停留在十年前。那么已经十年过去了，我不晓得 HR 朋友，你敢不敢用这个老师，他的经验是十年前的经验。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大家在找老师的时候，还是一直会去强调，就是说这个老师有什么什么样的经验。如果说这个老师已经在讲课讲了十几年了，也就是说他的产业经验是十几年前的产业经验，那么以现在这么变化这么快速的这个经济的环境，就是为什么还可以用，这个是我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所谓的经验，就是说某一个人的经验为什么可以用在你们公司。还有就是，如果大家一直在用经验解决问题，我们都知道现在是变化的非常的快的、尤其这个 AI 又进来了，对吧？如果大家还在用经验来解决问题，我相信一定有很多问题是解决不了的。那怎么办呢？所以呢，其实呢，我们在做培训的时候，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千万不要一味的想要学习他人的经验。我们要学习的是他人的经验当中到底具备了哪一些流程工具还有方法。其实我们回过头去思考，我们都可以找出这些的脉络的。比如说我之前在产业，其实我也做了很多，不管是专案也好，甚至这些企划案也好。我自从当了这个讲师以后，其实我会回过头去思考，那过去我写的这些企划案，过去我提出的这些决策，除了经验之外，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有存在了哪一些流程工具和方法，其实我都会去做这个相对性的思考，然后去比对，其实我在过去我在职场上的时候，我做的这个动作，我做的这个企划案，其实它里面具备了什么样的工具，还有什么样的技能。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完全没有经验的人，你如何能够做到可以提案，可以跟他人沟通，就是除了经验之外，我们还是可以透过流程工具和方法提出我们的一些看法。也就是说呢，只要有了流程工具和方法，就算你现在手上的这件事情你没有经验，你还是可以套用这些工具来解决你在职场上的问题。只要你能够善于加以应用，比如说拿这个非常著名的顾问公司麦肯锡来说好了，里面的这些顾问他们也未必有多么亮眼的产业经验，那为什么他们可以当顾问，而且还是在这么顶尖的顾问公司里面担任顾问，他们用到的就是很多的流程工具和方法，比如说像我们熟悉的像金字塔，像是 Missy，逻辑树，这些都是工具流程和方法，只要你会使用，哪怕你没有经验，你照样能够在职场上游刃有余，发挥得非常的好的。在这里就是在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们不要的一味的认为说这件工作我过去我没有经验，所以我现在我不会处理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说每一家公司里面大家都是这么思考的，那我们在公司里面总会碰到这个没有处理过的事情嘛，就是没有经验去面对的事情嘛。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难道我们就不动了吗？
当然不是。
是啊，所以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最重要的还是流程工具嘛。这些工具能够应用上的话，就算你面对你过去没有经历过的这些工作，你照样能够把它套进去使用。那其实我们培训就是 HR 朋友就不会这么样的纠结在说我一定要找到什么相关产业的老师，对不对？那如果这个老师他的相关产业是在十年前呢，你敢用吗？就是我们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变化的真的就是太快了。
是
哦，所以我们哪怕就是说你今天找的是有相关经验的老师，我们要的就是说这些相关经验是透过什么样的流程工具和方法所得到的，而不是只是一味的去复制他的经验。
理解，
应该是去复制他在经验过程中使用到的流程工具和方法。在做培训的时候，流程工具和方法应该是更重要的。
OK， 所以老师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在做所谓的学习规划的时候，我们其实更应该要去仔细去看，就这一门学问里面它有归纳出哪些流程工具跟方法，这些东西才可以被我们所复制。
是的，
那复制完，我们其实如果聪明的主管们或者我们的员工们，其实他很快的就可以去套用我们自己的公司内部的任务来把这些工具方法把它 mix 在一起，把它 combine 在一起。
对，
OK， 那老师如果是这样，我就是很多 HR 也会心里有一个 OS， 就是说是啊，我也排过了那么多的课程，那每一堂课里面也都有这些工具流程跟方法，但是为什么老板们他们还是会觉得为什么我们员工都还是不行呢？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蛮常见的哦。那么经过我长期的观察哦，我认为哦， 这个工具流程和方法老师在课堂上已经给到大家了。
对，
当然也有很多的老师他会设计很多的案例直接在课堂上实做，透过这个实做的方式让大家能够把这个工具方法至少要会应用。
对，
但是呢等到回到职场上的时候，其实你要做的要跟用你这个职场上的这些任务来做结合的时候，大家似乎又觉得不是非常的顺畅，就是用起来不是非常的顺畅。
是是是。
所以呢现在就是下一步的这个培训，我们不是仅仅把这些流程工具的方法用在课堂上，更好的方式呢是可以延伸下去，也就是说这个流程工具的方法可以把它用到职场上，而这个用到职场上的这件事情呢透过老师来做一个检核，因为他在职场上他用他自己的任务在使用这些流程工具方法的时候，他是很难确定就是说他是不是用对了，他有没有用好，
是，
除非就是说主管本身他也上过课了、
okay.
然后他已经会使用了、
yeah.
那可以透过主管的协助让这些流程工具的方法可以用得更好。如果没有呢，因为像有时候是主管没有来上过课，反而就是说来上过课的人他必须要带其他人来应用，那其实上课人其实他压力还挺大的，就是说他觉得上完课我还得回去带他们来应用，那可是事实上老师在课堂上用的是老师设计的一个案例，但他回到职场上有他自己的任务，
是，
那这个案例和任务用到的是相同的流程工具和方法，我们怎么样把它结合得更好、
okay.
比如说我们去年就是有一个客户其实他做得非常非常好的，那这一家客户、哦、他的这个人资的一个应该说是副总、哦、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个高阶主管、第一天我们开课的时候他就来听课了，他就坐在后面听课，他本来就想说他听了半个小时他就要离开了、但是没想到全程都听完了，他把一整天的课全部都听完了，然后他听完了以后他就结束了以后他就非得要上台去讲几句话、哦、然后他上台他就说啊，他说呢他上过非常非常多的课，很贵很贵的课他也都去上了，然后他觉得为什么我的这堂课他愿意留下来听，他说一整天下来全部都是实作，就是他是属于非常动态的，他不是一直在听老师讲什么，
是
案例让学生先实做，什么都不讲哦，就是让学生实做，实做，然后接下来才点评。这个有什么样的好处？就是说，学员会知道他做的不好的地方在哪里。就老师原则上是先不讲的，就是直接就是学员实做，他就知道说哦自己的落差，就是老师的理想状态是什么，然后他自己的状态是什么，他落差每个学员都可以掌握得到。所以就一整天透过了实作，但是在这实作的过程当中又用到了自设课题的实作，就是会穿插自设课题，就是你们自己的课题透过这家公司它的课题来做实作，也就是说这样就可以结合到公司里面的一些任务，当然上过课上完课不止这样子哦，他们还继续了延伸，什么叫继续延伸，每一个小组他们要去找一个公司的课题来运用这些流程工具和方法。比如说我们的第一堂课我们是教大家怎么样来搭金字塔。那么搭完上完课以后呢他们要用到他们自己公司的课题来搭金字塔。然后每一个小组都要搭出一个金字塔出来。然后这是要交作业的。他们在这个老师规定的时间之内他们每一组都把他们的金字塔交出来了，
所以在课堂中我们就实际来用自己公司的一个主题内容来搭建，用然后结合老师的工具来搭建产出这个结果。
对，我们在课堂上用过一次然后呢在课后我们又请他们每一组都要去找一个主题把这个作业交出来，还没完哦。
老师你会一个一个看吗？
我当然一个一个看、我当然是一个一个看哦，因为我要帮他们做回训就是说我要帮他们做指导他们虽然在课堂上他们已经有搭过一次，但是他课后他们用他们自己公司的课题再去搭的时候到底能不能掌握到金字塔的基本要领我们要做 double check 所以呢他们后来呢就是自己又在每一个小组又在搭了金字塔，当然这我一定就是每一个都看，因为我要帮他们做回训，回训的时候我要一个一个点评，就是他们每一组哪里做得好哪里是需要再做改善的，
是
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其实这家公司他是非常满意的他们看得出来就是说 这一场培训不是只是一般的就是知识点的这种传输，他们甚至改变了行，也就是我们讲的知行合一、
uh-huh.
不是说只是让他们知道而已，然后他们在用的时候会心惊胆战的，我到底可不可以用得好啊，这样我们要做到的就是知行合一，保证他们可以在他们的工作场域里面可以用得很好。
嗯嗯嗯。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培训，不只是培训、
yeah.
就可能过去我们坐在课堂上、听老师说，但是现在慢慢的进化了，从一开始学员就知道，就是说他们是带着需求来的，我今天上这堂课其实可以替我解决什么样的痛点、对于我在达成绩效的这条路上他可以给到我什么样的帮助、其实学员是很清楚的。然后到了上课的时候用到的不再是老师什么用 PPT 讲哦，基本上完全不是这样的模式了，透过一个又一个的案例把他们练到会，帮他们练到会，就是说这个知识啊工具技能把他们练到会，除此之外他们在职场上，他们到了这工作的环境，他们还要用他们自己现在手上的这个任务来练习这个流程工具和方法，最后他们是还是要做提报的，这是他们是要发表的，那发表的时候呢、老师会再给到他们一些指导、就是说这整个过程目的是什么、不是知而已，他们在行都可以行得非常的顺畅。
okay, 老师这个让我想到，就是我们刚好最近我们也做了年会，然后年会里面有一个困境，他刚好是在谈你怎么样让你的那个学习的场景跟工作场景去做一个连结，我觉得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也是一个具体的例子。然后老师我想好奇的问，请问这堂课的主题是什么？
这个企业它有两个主题哦，
两个主题，
但是它的共同点就是它要提升他们做决策的能力
哦。
所以其实可以想见而知，其实我碰到很多公司他们提出来的需求都是要提升做决策的能力，
对，主管的决策能力。
那所以做决策的能力，那你就去找这个决策相关的课程嘛。其实我们反过头来思考，到底我们要给到学员什么样的能力可以帮助他做决策，
什么样的能力
可以帮助他做决策，
就是第一个他要知道怎么样去收集完整的资讯，然后收集完整的资讯之后，他要能够逻辑化的，做讯息的那个
整理，对
对, 对，然后再来还有他要怎么说，
对对对，就是最后他要怎么样说出来，其实就是讲到说这件事情哦，就我们一直在讲沟通嘛，
对，
很多人就会去想说，那你要怎么跟他人沟通？可是我在这边我要更强调的是，你要沟通什么？就是你的内容是什么？你能不能把你要跟他人沟通的内容先整理好，然后再去说？这个就是需要用到这个工具。
Yeah.
你要用到一些工具来整理你要跟他人沟通的内容。
Yeah.
你整理好以后，你再去跟他人沟通。那你在说的时候，你就会非常清楚到底我的结论是什么，
是
那么我的理由是什么，我为什么这样子说、然后他们的因果关系是不是成立，或者是说大家针对某一个提问或者某一个内容要聚焦讨论的时候、能不能聚焦讨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金字塔结构的好处、
okay.
那当然就是说你要做决策不是只有金字塔，还有就是你的分析的能力，
对对。
所以像比如说像分析一个很好的工具就是 MISI 的这个工具、可以衍生出逻辑术
呀、
像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做决策非常好的工具、
okay.
那这些工具呢可能过去大家也有接触过，那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就是你有接触你也学过，
对，
那到底你有没有落地你在职场上到底用的顺不顺畅。我们现在在做培训的时候不是只有在课程当天、
yeah.
课程当天老师也给了很多的实作，对吧？
是
比如说像我是尽可能的给到大家，就是会透过实作会用到这些工具，但是我更有兴趣的是大家在职场上的应用的状况，其实是我更有兴趣的、
yeah. 所以老师其实很乐意帮我们的学员真的看见他们实际在应用上面的一个成果。
是的，是的。
那在过程中老师也愿意陪伴着大家，
是的，
来检视你在工具方法上面运用的成效目前有没有遇到 bug， 老师也愿意解 bug。
是，比如说我会上这种系列性的课程、
是，
就是 比如第一次上的是思考力，然后第二次上分析力。比如说我上分析力的时候，学员就会下课的时候就会跟我分享，诶，老师，我这次跟总经理沟通，我就用到这个思考力的什么样的工具。我那个讲，哦，我们总经理就完全接受了，他觉得我把这个资料整理得非常好。其实我听到这些，其实我都是很开心的。就是说，
是
最重要培训对我来讲，哦，就是说不是说把课程讲完然后大家觉得，诶，这个课程很好。我觉得对我来讲更重大的意义是它应用在工作上，
然后获得什么样好的成果。
对，它可以用得很好，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它是最大的意义。
是我刚刚有听到老师说了，就是这个可以做好决策力的两个隐藏的力，叫做分析力跟
思考力。
嗯，所以这个其实对很多 HR 伙伴，我们在规划主管的一个决策力，其实我们要再往下一层去分析一下，我们的主管在决策上面他是过程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困难点，那我们再针对这困难点来帮他们开解方。
是的，
对， OK， 这个就是刚刚这个过程好像也是在分析嘛。
对是的，就是说可能 HR 朋友你们看到的就是想要提升他们做决策的能力，但是如果我们往下去挖掘的话，就是需要提升做决策的能力，那到底是什么？
Yeah.
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要先去挖掘出来，而不是说你今天想要做决策，然后你就帮大家开做决策的课，不是这样子的哦。就是我们继续往下挖掘，到底是什么样的能力可以帮助到大家做决策
？OK， 好，我那个胡丽老师有给大家提示了，所以大家可以回去，这个现在在排训练规划，所以大家可以再重新把我们今年想要排的课，可能可以再拉出来稍微再解释一下，再往下再来，我们再做来分析一下，是不是这些你目前提的这些方案都是真的能够 meet 到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那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也许我们就可以做到像我们刚刚提到，你怎么样让工作场景跟你想要学习的内容是可以有强关联的，然后有连结的，然后真的解决到主管或者是同仁们他们想要的一个学习目标。那我觉得这个部分谢谢老师给我们的一个提醒。那我们也想再请问老师，像在这样的一个动态组织的一个状况下，那刚刚提到未来环境其实是动态的，那老师有没有想要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人才养成的策略的一个建议？老师刚刚已经有提示了，老师还有要补充的吗？
就是说人才的养成呢，可能很多 HR 朋友会针对就是说这个人缺哪一个点，然后就去帮他补这个点。但是呢其实没有这么简单。比如说我们如果以绩效，就是说我们要提升我们的绩效为最终目标的话，那么在提升绩效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不是只有一个点或者是一个能力就可以达成的，它可能会需要这个一系列的能力。所以我们要去进一步的挖掘，就是到底需要哪一些相关的能力来做一些连结。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思考力。比如说思考力，我们大家一直在讲说要提升沟通的能力，很多人就会讲说那我们去上个什么商务汇报的课，就是那个叫 presentation 的课程，对吧？就是要帮助大家说嘛。但是其实你再往下深考，就是他到底要说什么，就他没有错，他可以站在台上讲了，但是到底他讲出来的内容能不能说服他人，其实这个内容反而是更重要的。或者是说你今天要跟他人沟通，你要跟他人沟通的是我今天碰到什么样的问题了，那我下的对策是什么。那你要去跟他人沟通的是这个的话，那你要会的能力是你针对这个问题你是怎么分析出来的、
yeah.
你这个对策是怎么做出来的、好，就算我们今天我们能够跟他人沟通了，我们今天能够提出对策了，我们也能够提案了，但是这些对策或者是提案要怎么样产生绩效呢？你必须要让它落地嘛、
yeah.
落地的话你必须要有执行这个提案、还有这个对策的能力嘛、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执行力。那如果说那你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你又要带团队的话，你还得会管人呢，你不是只有做事、你还得要管人呢。或者是说你带这个团队要执行某一个任务，那你是这个没有职权的，或者好，就算你有职权好了，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职权 并不是那么好用啊、哦嗯。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驱动他人？不是用职权了，我们现在是要用驱动他人，也就是说在产生绩效的过程当中，不再只是一个点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可能我们要透过一系列职能的养成才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当然职能的养成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所以就是说我刚刚讲的这么多的能力也不需要就是我们要必须在一年之内完成、那当然如果说公司有任务的话，就是某一个某一些精英他就是必须在今年他必须要具备这些这个提升绩效的能力，那可能我们给他非常重的这个功课、哦、就是要把这些能力都养成、但如果不是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分年的、我们只要比如说在第一年我们聚焦在思考案分析，就是能够提案能够提出决策，我们第一年可以聚焦在这里，然后第二年呢、我们再聚焦在它可以产出成果、就是说它这个绩效是可以呈现的，我们可以其实可以分两个年度去分别养成这样子的能力。
OK， 所以老师的建议其实我们也不用急着说把所有的那个功课都一次在一年内压完，就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时间也很紧迫，怎么样让我们的学习其实更有目的性、然后更有以结果为导向的产出、其实可以让这个学习其实更以有结果的目标为来做设计，其实对于学员或者是对于 HR 自己本身来讲，对于你整个培训的成效应该都是可以更好的。所以其实我自己有时候在看，当然我觉得很多那种就是训练办得好的公司，其实也都会以就是说他办的内容不再多，他其实反而更是在于专注在我想要某一个结果。那
是
我专注在看到我期待的那个结果就好了，然后我也不想说一次就是全部一次叫来上个好上个比如说五六天，哇那个其实对学员来讲真的是一个很沉重的压力，反而是我想要在透过一些短时间然后搭配老师刚刚讲的知识课题让你回去做个练习，然后有机会回来再跟老师做更多的一个交流的互动，然后让学员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帮他解惑或者是帮助他在工具运用上比如说有一些困难跟挑战或者过不去的点，我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得到解答，然后带着解答回到工作中我又可以开始不断的去运用，然后甚至到最后他还可以去指导其他人、
对，是的，
对，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我觉得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他就会专注在我只要养成一个能力，也是像老师讲他其实发现在一个能力的结构下面他需要同时培养不一样的课程去培养同一个能力。
是的，是的，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现在有 越来越多的企业其实已经有意识到需要去做这样的一个、更深入的一个探索。
对，其实我觉得要做到有效的培训可能跟过去我们就是单单上一天的课这个思维我是觉得要改变的。就是在过去几年可是我更关注的就是他在课后他的实践的状况是怎么样。
Okay.
虽然在课中呢我已经用到非常多的案例尽量让大家能够应用这些工具还有技能。但是在课后我们怎么样让他可以行得顺畅，就是说这些工具和技能能够在他们的职场的这个环境当中可以用得非常的顺畅、其实我觉得这才是有达到培训的效果。
对对对，这才是应该说这才是大家都期待的共同的目标。
是。
对对，那这其实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点点时间的堆叠，
对，
跟累积，
是的，
对，那这个就是要看，就是我们企业是不是愿意把资源集中火力，对，不要再打散弹了，
对，
对，我们可以集中火力在某一个，
就是我们其实可以透过聚焦的方式，
对对，
比如说像我目前也在还执行的一家公司，比如说他们是全公司就要提升思考力。全员、所以是全公司都要上思考力的课程、
okay.
而且他这个思考力不是上完课就好了，他们总经理是给课题的、
okay.
就是总经理给到他们课题，就是你们每一个人要用总经理给到的课题去搭建金字塔，他们不会说我们今年就是同时要提升什么什么能力，没有的，他们就是我们今年我们同意要提升的就是思考力、
okay.
你们就是要能够提案， 就是要能够把你们的想法整理得非常的清楚，然后你们在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能够讲的内容是有理有据，是充分的，是让人家觉得它是缜密的，不会让一问就倒，很多人是一问就倒，所以其实他们要的能力就是我今年我们公司的目标就是把全员的思考力培养出来，所以在全员上的时候你就会分了好多梯次，也就是所有的资源你就聚焦在我帮助大全员提升思考的能力、
okay.
这个也是另外一种做法、
对对对，这也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式啊。如果现在常常就很多主管都会觉得员工怎么讲话都没有逻辑，对，那这应该就是就像老师讲的，很多的时候是在于他没有想清楚，
对对，他没有整理他的想法，我们在讲整理想法，那整理想法的工具是什么？
我们希望我们有机会就是大家可以邀请到老师来帮各个企业，你们有想要自设课题的金字塔就可以邀请老师来到你们的企业来搭建一下。好，那我们今天的一个分享我想说可以到这边先告一个小小的段落，但是呢我们不会放过老师的，我们下一集还是会再邀请老师我想再进一步的来探讨，就是说现在少子化的环境下，因为我们也是知道人不好找啊，但是我们怎么样提升每一个人的生产力，绩效在提升，既然找不到人，那我们怎么样让每一个人的绩效能够翻倍再提升，我想这样的困难的议题一样，我们想说还是邀请到胡妮老师来帮我们做一个解答。
今天是太乙 Good Timing 开播2周年的时间，还是要再次感谢大家陪着我们走过第二个年头，当然也要借此谢谢我们的团队与曾经参与我们的来宾讲师们，因为要坚持定期的产出内容是需要坚持与一颗倔强的心，如果你也认同我们的想法也欢迎分享与留言给我们，因为大家的留言是我们持续前进的动力。